救人啊，有要案的性情啊，我们有被污染的这些品格啊，在基督里，我们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过新造的生活。有一位很杰出的青年人啊，很多人都很了解他啊，叫扫罗。那么他一度呢，很无助的啊，高喊说，在我肉体之内没有良善，因为我所喜欢的善啊，我可以行善或者为善可以由得我，但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啊。他说，我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的恶反而去做。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驱使的身体。但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哎，他就高喊公开的讲，他说，感谢上帝啊，透过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我的老旧人、老脾气、老生活。他说，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上一次呢，我们讲到第二点，神对还活在旧造、在私欲罪恶当中的人，不但不离不弃，而且还差遣他的爱子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替人承担我们犯罪的刑罚，舍身流血，无罪的替我们受罪啊，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因为他受的痛苦，我们就得平安；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就可以得救啊！我们以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我们灵魂的牧人。上次我们的焦点是在与神和好的道理，但今天呢，我们进一步，我们焦点放在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啊。提到职分很容易的，我们就想到这个很多的职分啊，各种行业都有不同的这个职分啊，比方说老师啦、教授啦、院长啦、校长啦啊、工程师啦、老板啦、职员。但今天这个所说的职分呢，是主体上的职分，就是说所有信主的基督徒，那么有一个共同的职分，这就是今天我们是要看的啊。神为人类完成了你我没办法完成的救恩、救赎的大功。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死，使我们与神和好，不单单和好，而且将与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就托付你我这些蒙恩的人。所以啊，我们基督徒说是与神同国，是在神家里边的人。从此以后呢，我们与神是同在一个立场，同在一个阵线，开始我们的新生活。神将传递宣扬好消息的责任托付了每一个蒙恩的人。保罗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的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从前我们致命的病呢，因为这位大医生已经给我们治好了，那么现在所剩下的这责任托在你我的身上，就是要将这些病人带到主耶稣，或是说这个大医生的面前，或是将这位大医生介绍给患同样病症的人啊。圣经说，基督为我们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 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哎，这是一个新的目标，这是一个新的责任。那么再来，我们想想看，我们人有多大的能耐啊？我们能够执行这个责任吗？哎，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圣灵要带领在你我的里面，带领我们来执行这责任，不是我们自己做，乃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来带领做。你记得在耶稣基督复活的那天晚上，门徒因为怕犹太人，把门窗都关得紧紧的，但是耶稣忽然就显现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看他手中的钉痕，肋旁的伤，证明他就是从死里复活的基督啊。所以在20章那里，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说了这话，就做了一件事，你们还记得什么事吗？哎，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你看，当基督要差遣门徒出去宣扬救恩以前呢，先要门徒要接受圣灵，圣灵在你我的里面啊，来做主导。那圣灵就是神的灵啊，神是救恩整个设计者，那么他的灵啊，由他来，就像18节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8节说，这一切的事都是出于神啊，所以还是让神来主导，圣灵按着他的旨意赐智慧能力给圣徒，也给你我。在使徒行传第13章那里，门徒在侍奉进士祷告的时候呢，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去做的工。那这些门徒大家顺服了以后呢，结果哎，巴拿巴跟扫罗就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另外在使徒行传第8章那里，那么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一部车啊。他一贴近了，结果就是带领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了主，而且在那里当场为他受洗，就让他带着好消息福音回到他的国家。那时候的埃提阿伯的太监啊，我说埃提阿伯就是现今称为基督教国家的伊索比亚。以弗所书2章16节到17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近处的人。那这一段经文呢，特别强调，当我们传福音、和平福音给人的时候，那个地点有远近啊，对，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有远处的人，有近处的人。在使徒行传1章第8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啊，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也一样的，在这里由近，由撒玛利亚，然后扩展到犹太全地，然后到邻班的这个撒玛利亚啊，然后到地极。所以有远近之分啊。那么这个 耶路撒冷到底是谁？是什么地方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啦，撒玛利亚就是从你我的家开始，是最近的，是近处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思想一下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曾照在山上，是不能够隐藏的。人点灯呢，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提醒我们，灯要放在灯台上，光才能够照亮一家的人。什么是光呢？这光就是你因信基督，不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老旧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脱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价值观，活出新生活的形象和影响力，这就是光啊。那么这个信的主，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我让我的家人，让我的亲朋好友，让我的邻居能够蒙受神赐福，我做他的媒介，我做他的导管，把神丰盛的恩典带进我所亲爱的人。所以基督的光从你身上反射出来，带动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在带动他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同学、左邻右舍、顾客，渴慕神，进入教会，进入基督，成为新造。这就是和平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起的一个意义。这些事啊，说起来好像很简单，那真正做出来却不容易。初信主的时候，我想大家心里都很火热，很想进步，但是慢慢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啊，没有那么积极追求。所以对于属灵的粮食营养进来的越来越少，所以老旧人老脾气又回来了，老习惯又复发了，又回到旧人和世俗的群体里面去了。所以有的人信主很多年，竟然看不到他有什么改变。在救恩的设计当中呢，神以家庭为救恩的单元。当巴拿巴跟扫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人受圣灵的感动，他就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怎么样做才可以得救。那保罗跟巴拿巴就告诉他们，你当信主，下面说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你看一个人信主，竟然是一个家庭都蒙恩典，都蒙拯救啊。你看在出埃及的时候，那时候不是有逾越节的羔羊吗？这预表耶稣基督受难啊，这个弥赛亚受难的羔羊，你看也是一家一只人啊，羔羊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在神的这个拣选他的计划当中，在救恩的里边呢，这个家庭就是一个单元啊，一个家，一个单元。所以夫妻有共同的信仰，一起建立基督化的家庭，这是何等重要。当青年人请我为他们举行婚礼的时候，我总是要求他们要上 三次到五次的婚前辅导。最后一次上完，如果还有一方不信主的话，那我就不为他们主持证婚。为什么呢？因为婚约还有宣誓都是以圣经为根据，那不信神的人口虽然承诺，但是心不相信，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婚前领不了你的对象信主，婚后要再领他信主的可能性比例，照着我们的经验是非常非常的低，96%的人经过婚前的辅导都信主。所以夫妻一同信主，一同追求长进，全家都归主，彼此的激励，互相的帮助，那么这家呢必要蒙福啊，不但有幸福美满的生活，也会造福他的家族。圣灵住在圣徒的心中，在圣徒的家中，为要帮助圣徒能够成长，成为合乎圣灵使用的器皿，能活出得胜的新生活，有智慧，有能力引导人进入基督，成为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第5:22-23说，圣灵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边，他会让那个生命结出果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段经文。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些美好的形象和品德，那么你就需要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做更新的工作。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果子呢，在原文上是单数的，换句话说，圣灵所结的就是一种的果子，一种的结果，有圣灵在人生命里边的，他所表现的那个果子只有一种。不过有很多方面的，就像刚才所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有很多这一方面的味道、功能、表现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呢，有一天早上在灵修，我就读到马太福音第5:23，那么那一节圣经是这样说的，所以啊，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和他和好，然后才回来献礼物。当时圣灵就提醒我，现在正有一位弟兄向你怀怨。哎呀，提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心里真是烦闷，还在生气啊！当时我是在一个机构里边当主管，在办公室里边有30来位，其中有一位呢是一个国民党的军官退伍的，那我母亲呢领他信主，那他呢就称我的母亲也叫母亲了。换句话说，跟我就称兄道弟了啊。那么他也在我们办公室里边就上班啊。他人很好，但是呢，可惜就是公私不分。他认为我应该尊重他，好像大哥哥一样，经常挑战我的领导权。昨天晚上的这个冲突呢，使我有点失去控制。 我当时穿了一个差不多四寸厚的木屐，啊，那个棕榈的那个木屐呀，很重啊。那我就拿起那个木屐想要砸它呀。就在这个时候，哎呀，我就圣灵就责备我的心了，哎，让我看见我自己是多么的缺乏所谓忍耐、恩慈、良善。我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和平的人，我以为我的性情我很会控制，有节制，我有温柔，但是。就在经过这考验露出本相的时候，真是没有一点圣灵的果子来表现，心里很难过啊。所以我就把手放下来，把我那个木屐也放下来。哎，他呢一看到了就笑我孬种，他说不敢打他。哎呀，实在是这件事情很昨天晚上是很伤心的，但今天早上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看圣灵要我先去与他和好，然后再回来读圣经，然后再回来祷告。那昨天晚上这个情况，我假如再回去的话，他一定不会给我好脸色看的。那昨天晚上他就这样挑战我了，哎呀，所以我心里一转，说感谢上帝啊，还好是他错了，不是我，啊，所以我就继续在读我的圣经。那很奇怪啊，脑筋一片空白，上帝的话进不来，所以我还得回到原处再读，也是还是一片空白，熬不过圣灵这样的感动。我在看那节圣经啊，那节圣经说的是说。并没有说是你对你错的问题，而是若有人怀怨向你怀怨，那是你的责任，要过去先与他和好。所以啊，那时候熬不过圣灵，我就真的去了啊，真的他并没有给我好脸色看。不过我就是为了昨天晚上我那鲁莽的行为所发的脾气，我就向他道歉，道完了歉呢，我回头就赶快跑，啊，跑回到了我的房间以后，我还进入在浴室里边，在那里向上帝抱怨，我说你叫我过去，但是你看啊，这个结果是这样，我还在那里向神流泪。但是上帝就给我从心里边又流出一股喜乐的泉源来。虽然过了不多久，我们就分手了。他也去神学院去读神学，后来也做了牧师。但是过后这35年呢？他成为我一生当中最亲密的同工跟朋友之一呀、啊。无论是在人前，无论是在人后，他都肯定我，啊，爱护我，也支持保护我。所以，我们照着神的话来行，哎，上帝在神的面前被他认可。被他接纳，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圣灵他要对付我们的缺点，要对付我们的软弱，为的是使我们能够成长，能够刚强，能够进步啊！这个圣灵爱我们，保护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他修理我们，像修理葡萄枝子一样。那他修理葡萄枝子的目的在哪里？是要叫枝子结果子更多。而主耶稣也说，凡在我里面的，我也在他里面，这人就必多结果子。 那第三点呢，让我们来看，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筑爱桥，爱心的桥梁，多走一里路。刚才我们姊妹在读这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有的人心里边有点担心呢、我要讲什么啊？因为这一节圣经很多人不能够接纳，就是打你的右脸，还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啊，要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让他打去啊，要你走一里路，你竟然还要陪他走二里路啊，像这样的事情好像很不容易受。但是请注意哈、在这第五章开头的时候是讲到家人的，那家人跟仇敌怎么可以放在一起呢？我们对家人一定是会爱的，我们会爱我们所爱的家人啊。至于仇敌那是另外一件事。但是38节到48节有这一句话，无论是对于仇敌或是家人都很有帮助。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拿去。在神的设计当中啊，夫妻间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家人那是最亲密的，应该是最同心的。但为什么离婚率越来越高呢？我想人都将它归罪于时代的进步的一种自然的现象啊，其实是一个退步的现象。婚姻家庭的制度是神所设计的，人应该照着神给爱与顺服的原则来过幸福美满的生活，人却把婚姻执行权从神那里夺过来，我自己照我所喜好的选择做法啊，我来执行。所以啊，有的人就迷迷糊糊的跳进婚礼里边去了，有的人呢却糊里糊涂的又跳出了婚姻的生活，有的想利用婚姻来进入得到他的理想，那有的得到他所追求的却没有得着他所要的。不管是什么状况，只要你回到造物主原先的设计，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终究会带你进入神要你得的幸福之路。我们都会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亲近那些我们所认识或亲近我们的人，但是主耶稣说这不够。他说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若要做天父的儿女，就要向天父有那完全的爱。人若说他住在主的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马太福音第22章，当耶稣被问及律法典章诫命这么多这么复杂，哪一条是最大的呢？那时候耶稣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好，这两条诫命呢，是诫命当中最大的啊，也是先知和门徒的道理啊，先知的道理，上帝所要我们行的一个道理。 所以啊，在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若是爱的桥梁，是最重要、最正确的管道，那么人间最亲密的夫妻关系，或是家人关系，更是离不开筑起爱的桥梁这一个方法。夫妻之间不能有互相利用、彼此较力、彼此竞争、各怀鬼胎、同床异梦的现象，因为夫妻这个关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两颗心已经融化在一起，两个生命、两个价值观、两个目标已经同在一个方向上面。在老亚当的性情里面，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呢，常常会画一条底线。你若超过这底线，对我不公啊，抱歉啦，我就会对你不义。很多人在夫妻的关系上也画了这条线，以至于生出报复的心理，明争暗斗，情况越演越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爱的拱桥要经过七上八下的过程。你听过这个没有？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啊，七上八下，那个拱桥，爱的拱桥，七个上去的台阶。第一阶呢，就是要恒久忍耐；第二阶呢，要有恩慈；第三阶呢，喜欢真理；第四阶呢，凡事包容；第五阶，凡事相信；第六，凡事盼望；第七，凡事忍耐。那八下台阶呢，就是不嫉妒了，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经过了这些爱的过程、爱的过滤，许多婚姻上的困扰、威胁、挂虑、危机、试探、压力、罪过，他会远离的，会逐渐的烟消云散。换句话说，在你的底线上多做一件爱的服饰，在你的底线上多给一里路的恩惠，天父会因你这一里路的爱，将恩上的恩、爱上的爱、福上的福报答给你。神会使你的顽石点头回转。神的话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因为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要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待人。箴言三十一章，才德的妇人，尽管日夜劳累，在家里边呢，他手拿捻线杆，脚踩纺织车，灯终夜不灭，为家人做衣裤，服侍家人。不但在里边这样，还得顾外面呢。天未黎明就起来，栽种葡萄园，寻找羊绒和马，甘心用手做工，又做生意来补贴家用。很显然的，她的丈夫不会赚钱，或是说不是在赚钱的时候，很可能还在进修呢。啊，那么你看，这个做妻子的， 哎呀，他不但没有孜孜不倦，不但没有半句怨言啊，这个一家大小靠他一个人支撑着打理，相反的他还乐在其中呢。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为什么会喜笑呢？他知道这一切的劳苦都不归徒然，以前只为自己，哎，现在为全家。儿女逐渐的长大，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朝气潜力，效仿母亲的榜样，勤劳乐观，他们也懂得孝敬母亲，使母亲有幸福感。哎呀，他也使丈夫没有后顾之忧，专心的长进。现在呢，丈夫不但出人头地，在城门口与长老名流同坐，协助社区解决纷争诉讼，办理社会公益的事业，也懂得爱惜妻子，称赞他的妻子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呀，唯独你超过一切。哎呦，你知道做妻子的听见这句话多么的满足。他的朋友左邻右舍，因他常常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都爱他，称赞他，能力和威严成为他的形象和仪容，大家都认识他是值得称赞、敬畏耶和华的妇人。他很自然地发出神荣耀的光辉。他的家人必和他一起过敬虔的生活，他见证基督的救恩，左邻右舍必欢欢喜喜地跟他去教会，跟他一起来听道，一起来信主，因为他的灯是放在灯台上，不但照亮一家的人，也是照亮在众人面前。神在意他儿女们灵命有没有成长，超过他在意他的儿女是不是努力为他工作。神要他的儿女先饱尝他救恩的美善，有幸福美满健康的家庭生活，将神的荣耀、生命之光，从教会的团契到教会到社会，生命比侍奉更优先，品格比本事更重要。先知撒母耳提醒扫罗王，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马太福音25章，主耶稣称赞那领5000又另外赚了5000的仆人，说：“你这又什么？啊，你这又什么？哎，又良善又忠心的。”你看，在上帝的眼中呢，良善与否，这是在先，其次才能在工作上要求忠心与否。这个树是什么树，它就结什么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绝对结不出好果子的。上帝要他的儿女是一棵好树，能够结好果子，树对果子就对，人对侍奉就对，圣灵就能够使用你这个生命来荣耀他自己。所以在这个侍奉的上面啊， 我们顺服圣灵，靠着圣灵行事，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在放眼社会蒙恩之前呢，让我们和我们的家先尝主恩的滋味，先蒙受神的恩惠慈爱，夫妻同心，领全家啊，进入救恩，进入基督的里面，预备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神荣耀的器。你看来今天的时间又被讲光了啊！让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未完成的礼物。你知道下个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啊？回去查查看啊，下个礼拜天是父母节啊，我们有父亲节，有母亲节，但是很少注意到父母节啊。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要继续这个来看父母怎么样教育、施恩，使这整个家庭蒙恩典。你认识不认识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家长们认识吗？有没有你孩子们学校的还没有信主的，邀请他们下个礼拜来啊。这些家长都很注意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是他们不知道教会对于儿童的祝福，对于儿童的教育是多么重要的事，把他们带来，想用你的智慧，用你跟他很好的关系，把他们带来。我相信他们一来了，他们一定对你非常的感谢，啊，让我们就在这个礼拜多打几个电话，啊，运用你的智慧，我们让下个礼拜。他们这些父母来了以后听一听，哇，做父母亲是这么大的一个福气，是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啊！他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里面找一条真正蒙恩得福的道路，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虽然我们还是在软弱当中，但是你却不离不弃，爱我们，为我们完成我们人没有办法完成的救恩。不但这样，你还要用我们这些软弱的器皿，成为你权柄的见证人，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人。哦，主啊，这是何等的殊荣，这是何等的特权，巴不得我们这批蒙恩典的人能够因为圣灵的同在，因为圣灵的圣洁圣化，促进我们成长，好让我们每一个每一个都是神你荣耀的见证人，在近处从我们的家开始，带领全家归主，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谢谢主垂听祷告，也帮助我们下一个礼拜邀请我们这些还没有信主的家长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度这父母亲节，让你的话，你圣灵的工作有机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功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